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聊了现在电子游戏的一些现状。那我们也讲到呢，其实尽管有太多相关的部门想尽办法对游戏呢去进行一些监管还有限制，但是对于一些未成年人，对于孩子而言呢，还是有很多的空子可以钻。我自己试过，就手机上的游戏，甚至有一些电脑上的只有正版的游戏，他会给你做一些限制。然后他首先问啊，你怎么样才能健康游戏，他也会给你提示每次不能超过一个小时之类的。甚至呢，你玩这个游戏必须注册一个账号，必须有实名认证，确认你年满18周岁以上你才可以玩。但星源觉得啊，就这些东西太容易钻空子了，你明白？就孩子随便拿一个家长的身份证，或者是他随便查一个身份证号，你手机一注册就完事儿了，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判断玩游戏的人年龄到底多大。那这个就是星源，我有一些朋友经常玩一些游戏跟网络上对战的人，就他们跟我聊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你不知道自己对面的这个队友，或者是你要去对抗的这个人，他年龄到底多大。那有些时候可能大家在网络上没有说过话，只是文字交流，后来过了一段时间语音又视频，哎，发现可能对方只是一个小学生，就是一个小孩子在跟成年人一起玩这样的游戏。所以哪怕是我觉得有一些监管机构他专门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最后的这一道门可能还是需要孩子的家长去亲自的去把关，亲自去关注一下他们到底玩什么样的游戏。
那其实国际之间呢，对这些游戏它是有个评比的，所以关于这个堡垒之夜呢，我就上网查了一下。那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呢，这个评比叫做 ESRB， 它叫做 Entertainment Software Rating Board。 那这个 level 呢就是 for everyone， 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玩。第二个是10岁以上，那他就强调说这10岁以上的游戏呢，其实它里面就含带了一些暴力跟一些脏话，然后有些情景呢并不是非常适宜的。那这个 level 呢是给 teenager， 就是青年，就是13岁以上。那他这边就说呢，里面就含带了更多的暴力，然后甚至这些赌博，然后或者是有更多的脏话。然后再接下来就是17、18岁，那17跟18岁呢就很明显的里面就包括了更多的暴力，然后色情，然后还有更多的脏话。但是我去看了一下呢，这个堡垒之夜虽然说它摆明呢只是一个换角色嘛，所以当父母亲去问孩子说你在玩什么，这没什么啊，我们就是闯关嘛，但是它其实的 rating 呢是给13岁以上，所以表示说13岁以上呢，它里面已经涵盖了一些暴力，涵盖了一些色情的成分。
对，那我想知道就是你之前在美国或者是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就孩子玩游戏他会有像中国国内这种说你要手机或者是身份证实名注册确认你年龄才能玩，还是说他这个年龄限制只是告诉你有这么个年龄限制，但是谁玩他根本就不管的这种？
在国外他只是一个建议，所以说这些建议完全是需要家长来把关。所以我就是建议说，其实所有的家长呢，或者是你自己玩也好，其实你在玩每一个游戏之前，你应该要去看一下说这个 ESRB 的 rating 是什么。那我其实去做了一些研究呢，我真的觉得任何给十岁以上的 ESRB 十以上呢，其实它就某种程度带了一些软色情或者一些暴力的成分。所以说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父母亲，我们真的希望孩子呢从小 可以玩电动，但是不要去受这些暴力跟色情的影响了，那其实我们就只能够留在第一个 level， 就是 for everyone 给每一个人的一对，因为我本身其实觉得玩游戏打电动它并不是一个罪，因为它也是上帝给这些作者这些高科技的公司他们能够制造一些玩乐的方式让大家能够玩乐，但是毕竟业者想要赚更多的钱或者是想要去吸引成年人的注意，所以他就把很多的暴力还有色情的元素放到里面。
我们也看到其实现在这些游戏啊，就不单单只是对于未成年人，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影响，就哪怕对于我们成年人自己啊也是这样。那刚才我们也提了，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提示啊，像是国内又有实名注册之类的等等限制性的因素，但是人一旦对于这些游戏上瘾，想要去玩这些东西的话，总有办法去破解，总有人会沉迷其中。那它也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危害，它也不单单只是说我看了这些内容，然后呢这些内容对人产生一个怎样的影响。那对于小孩子来说呢，现实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国内外都有，比如说有侠盗飞车呀、GTA 等等这些游戏。那有些小孩子玩到了之后呢，包括这里边有一些脏话啊，有一些就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这些方式，他很快的真的立刻就会挪到现实当中来。就有些家长可能会发现，就是这个孩子说话的风格突然之间变了，然后他开始去模仿游戏里边的这些暴力的语言，那甚至于对于现实当中的一些规则，你在什么场合，你做什么样的事情，你有什么样的穿着，你怎么样礼让他人，你不应该讲什么样的话，那在游戏当中它就是另外一种规则。有的时候呢，这种不受限制的好像是自由自在的这种虚拟的世界，真的对孩子有很大的影响。他会觉得好像我自由度更高一些，我在游戏世界里边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打打杀杀，我成为一个王者，成为至少说是一个强者。那么在现实世界当中呢，他们有的时候呢也会做这样的事情。当然我们对于不同人不同年龄的限制是不一样的，刚才妍妍说他觉得十岁以上估计就有很多不好的内容就可以不玩了，但其实呢这里边对于孩子各方面的影响，它不光是精神上的，还有健康上的。就是一个孩子或者哪怕一个成年人，他坐在电脑前或者是捧着一个手机玩太长时间的游戏，比如说我吃饭去排队啊，我就看到那个餐厅老板家的这个孩子啊，就躺在那个长的沙发上，他就侧躺着玩游戏。进去排队吃饭之前呢，这个孩子保持这个姿势，然后我跟朋友吃完饭差不多两个小时，对，我出来的时候这孩子还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对他的视力啊或者是健康等等，我们都不需要说医学专家怎么说，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常识，我们看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有损健康的行为。
是，而且幸运你刚刚讲到这个侠盗飞车手呢，如果你去问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可能跟你讲的正常，说诶没什么啊，他就只是一个赛车的游戏，很正常。但是你去研究这个游戏呢，玩家你可以抢劫，可以飙车，可以枪战，然后你可以去把另外一台车的女生抓过来，然后这些女生呢每个都是非常性感，都是穿着非常暴露的。所以虽然摆明只是一个赛车的游戏，但是他把暴力还有很多色情跟欲望的元素都加在了这个里面。所以说我们父母亲呢，没错，给孩子玩游戏呢，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奖励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就要想到说它就是一个欲望，它就是一个容易犯罪的一个坑。所以父母亲绝对不能说哦，因为我没有时间陪孩子，那孩子要孩子闹，孩子跟他的朋友为了要有话题，然后他为了要有事情可以做，所以我就把游戏丢给他，让他尽情的去玩，所以不要来烦我。但是当孩子尽情的在玩游戏的时候，以至于父母亲可以清闲的时候，这些暴力跟色情还有欲望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呢，我觉得其实是我们不绝对不可以低估的。
对，而且我觉得就你提到的，就关于这个孩子跟其他同学还有朋友社交的属性，不玩的话好像别的同学都在聊这个东西啊，聊打了什么刷了什么怪怎么升级，然后游戏当中的这些世界还有故事到底是怎样的。那有些时候可能孩子跟这些人去交流的时候，他会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啊，那有的时候他感兴趣就可能跟大家一起去玩。其实星原自己也是这样， 我大概是在高中的时候，哪怕当时要面临着高考有升学的压力，那个时候其实很多基本上是90%以上的男孩子啊，都去网吧或者是游戏厅或者自己上网，什么魔兽世界呀、之类的、刀塔之类的等等。我还记得一些游戏的名字，就大家每天都讨论这些。那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确实我就会觉得我自己什么都不懂。那这个时候对于一个人的压力真的很大，这个社交方面的压力，他会觉得好像大家都不理我，然后我跟这个群体融不进去，所以呢，哎，我就选择玩游戏。那没准呢，这一玩就沉迷了。但是像星原自己，我不是自夸，我就我自己的这个性格，或者是我不知道算是智商方面还是怎么回事，每次我都想看大家玩，我都觉得这个东西有这么好玩吗？然后我试了一下，我就不行了，我就不想再玩了。我自己是没有这种持续的兴趣，但是对于有孩子的家长来说，尤其是在家里边做父亲的，我觉得你不让一个孩子玩游戏，或者是限制他玩什么样的游戏，真的是需要分门别类去仔细研究的。还要知道呢，孩子想玩这些游戏，他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就像我们前面一直重复的，他可能有很大的社交压力，可能原本他不是一个说对游戏感兴趣的孩子，但是呢，你周围的同学都在拉拢他，那可能他就抵挡不住了。
所以我这边是鼓励呢，做父母亲的对孩子玩游戏呢，你一定要有场控，一定要有限制。所以说我其实给我们家孩子呢玩电动的时间呢，别人听起来不可思议，我的孩子听起来也不可思议，我一个星期就只给他2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玩电动，那放假的时候呢可以玩3个小时。然后我的孩子就说，嘿、hey, come on, 我其他的朋友他们
一关都过不去，一个怪我没打死，
3个小时，你让我一周只玩2-3个小时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别人的孩子可以我就不行？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那今天的天路难行课就只能暂时聊到这儿了。那严恩又是怎么样去说服自己的孩子每星期只能玩2个小时的电子游戏，以及今天的媒体呢对于游戏的态度的转变是不是需要我们去提高警惕呢？敬请留意明天的天路难行课。
唯一的力量，唯一的信仰，坚定自己的方向，也是会哭也是会沮丧，但是总不放弃，有爱的地方，唯一的力量，唯一的信仰，坚定自己的方向，也是会哭也是会沮丧，但是总不放弃，有爱的地方，就是那股相爱的冲动，深陷下去无法自拔，满是爱的交汇。